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4-35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因为这跟母亲是特别有关系的，她是处女生她的，特别有关系。这孩子被建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这话就不好听了。他兴起，他会叫很多人跌倒。他会做王，也会杀掉很多人。这是，就不是一个很妥当的一个讲法，当然是真实的。不仅是以色列中很多人会跌倒，跌倒就是失败，跌倒就是不幸，跌倒就是远离上帝。耶稣的兴起要叫许多人跌倒，其实意思就是我们需要单单的信靠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不要因为他的卑微，他对我们的好像不够好的带领，不够理想的带领，或者我们不懂的带领，我们就不信他。就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跌倒失败，我们会因为各种原因怀疑不信，但是最基本的我们不信是因为耶稣的表现叫我们失望，上帝的表现叫我们怀疑。好，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因为他跌倒，我们希望我们是因为他兴起，我们在圣灵的帮助下对耶稣所做的事是相信的，也要做毁谤的画饼。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叫许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毁谤的画饼或者是毁谤的话题，这个意思可以是他会成为很多人毁谤的对象，毁谤的话题。当然如果有人毁谤耶稣，那么这些人也是被上帝毁谤或定罪的对象，就是耶稣自己会被人定罪，那么耶稣也会定那些定罪他的人。把很多人的意念显露出来，这意念，主耶稣是光，或者像希伯来书好像5章讲的，神的道，耶稣就是神的道，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更利，叫把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剖析的清清楚楚。耶稣是一个光照我们的人，耶稣是把我们的虚伪、罪恶、丑陋、可怜都光照出来的，但是耶稣的光也同样是医治、拯救、安慰、鼓励我们的。啊，这对一个母亲讲也是，下面这句话是很难的话哈，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我想玛利亚可能可以听得出来，就这个不一定，不应该不是指玛利亚会 literally 被一个刀刺死，就心痛，心痛如刀割啊。这个心痛如刀割也不只是说在十字架底下玛利亚看到耶稣的死，应该是很痛那个事，但是耶稣很多时候他的表现也会叫玛利亚很伤痛，就包括我们以后会看到的12岁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找我，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包括他妈妈来找他，他说谁是我妈妈，凡遵行我父旨意就是我的父母兄弟姐妹了，这都恐怕是不容易接受的。包括耶稣把水变成酒之前，玛利亚来求救他，他说妇人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些对玛利亚都不容易，各位，所有的话对我们基督徒也不容易。神照他自己的旨意来做事，给我们很多的折磨磨练的。这里没有讲了，35节结束没有讲，玛利亚就把这话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但是应该是的，只是这里要讲就可能就西面讲的实在太难听了，叫那么多人跌倒，然后心要被刀刺透， 我不知道玛利亚听到有没有流眼泪了。36节，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讲说。就是这个老奶奶并没有对耶稣或者玛利亚和约瑟讲什么话，她甚至没有讲她看到耶稣说什么话，就是她好像也像是被圣灵感动，她就来赞美上帝，然后她好像就对其他在圣殿里的人在说关于耶稣的事。你又看到盼望耶稣耶路撒冷得救赎，你在这里会看到以色列那种强烈的，如果我们从人来看，就强烈的民族意识，强烈的要被拯救的意思。那我们今天会必须把它了解成，不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也不是哪一个个人，这是所有亚当夏娃后裔，我们都强烈盼望，我们盼望神的安慰能临到，我们盼望神的拯救能够临到。好，第39节，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到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这是他12岁里面唯一一句描述，就是他像看起来也像一个正常的孩子。哦，就写任何写传记的时候，童年的部分、青少年的部分，那么就学的部分一定都会写的，圣经通通没有写这些事。好，就只记得他12岁的一件事。第41节，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好，我读这几节，因为这是一个 连贯的一件事情啊。这可能也需要一点点各位应该可以想象的事情。今天如果你带着你的12岁的小孩到一个热闹的花博或什么地方，不要说早3天，不要说走了一天的路以后发现他，你等最少是12个小时你没看到他，我想你带着你的12岁的小孩12分钟不在你都急死了，到哪里去了？就应该是那个时代什么绑票啊，或者说这种坏事是比较少的，而且这些人不是包游览车下来的哈，应该是走来的，都是一群人嘛，可能一个村子的人，他们来过节应该是互相照应的，所以应该就是没有那种天天随时要担心有没有人要把我的小孩拿走，所以他们去，他们守完了这个节期，逾越节应该是一个礼拜的时间了，他们就回去。就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回去的时候，我这样想，他们要离开他们在耶路撒冷所住的或者是他们住的地方，早上起来了，好了，我们收拾一下，耶稣说妈妈我到外面玩一下，我们就到外面玩一下，然后就走了。各位，我们也不可能没有带着孩子走吧，但是显然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关系，但耶稣也算乖的，他说我们一起走，或者说啊，不要玩太久，我们就是整个团体是9点钟，那时候应该没有钟表， 太阳到什么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走了。或者是连这句话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需要讲，因为耶稣每年都有来，是不是过去11岁的时候、10岁的时候，不需要讲，他也知道跟大家一起。就那是一个相当轻松愉快的场合，所以没有一起出发，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开始走了，走了。我说大概是12小时左右吧。第十，就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然后。各位，你12岁的小孩不见了，你到哪里去找他？他说，通常是到网咖嘛，通常是到不规矩的地方去嘛。就是我们最近在报上也看到，不管未成年的少女或什么，不在家里的，恐怕都是去不规矩的地方。你12岁的小孩不见了，你会到图书馆找他吗？哇，那你小孩真的很早熟啊，这么早就这么乖的，在图书馆找到他。人不见到哪里去了？他们，我们估计9点钟左右走吧，走着走着到中午，不见他们也不急哎。这我们大概都不太有这样经验了，但是你如果有爬山或者稍微远行一点的经验就知道，开车也是，在美国开车会这样。2个人一起走的情形很少，总是你会超过他，或别人会超过你，就是不会这可能那个队伍很长，他们拉得很长。玛利亚、约瑟可能9点钟到12点吃中饭的时候，哎，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吃不吃中饭，怎么耶稣不在啊？他大概在谁谁谁张家、李家、什么陈家、谁家吃？哦，他跟谁比较好、比较熟？就我在解释这件事情。我们今天不可能，到了一天，到了晚上了，还是没有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找了，就我们今天会更早，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这么吃惊。44节，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他亲族和熟识人中找他。对，我不知道这个整个队伍从加利利来的有多少，从拿撒勒这个。村庄来的有多少？我估计应该就是百人以，就是百人千人左右，应该是有的，所以可能花了一点时间找。那找不到他，这也是很稀奇啊！我们刚刚讲牧羊人，我们讲人来找耶稣，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路加要放下的一件事，因为路加在讲找寻找迷羊。寻找失去的钱，寻找失去的儿子，那么就早是路加福音里面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字眼。是神来找我们没有错，但是我们也要找他。我们被他找到的人，我们就会去寻找他。他们回耶路撒冷找，嚯，46节说找了3天呢，急死了吧！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描述，耶稣不是很孝顺的，就是你千万不要拿我们，我看很多人都喜欢拿中国的，或者我猜每一个民族都拿自己的那个习惯来了解耶稣，不，耶稣要用他的话、他的作为来改变我们，不是我们来把他套在我们的模子里面。最后3天以后才去找圣殿。好，我也再说了，各位不要说你们了，或你们的孩子了，离家出走，我们能在教会找到你吗？教会都是很多人讨厌去的地方嘛，常常牧师 push 半天才来，他跑到圣殿里去了，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应对，我也不知道这3天这个小顽童怎么吃怎么睡的。那祭司或者是管店的，哎，你家在哪里呀？我不知道耶稣要怎么说，你怎么还不回去嘞？我也不知道耶稣住哪里，我只能再假设一件事，就当时人和人之间关系是很亲的，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人有这样经验。我听说以前在眷村里面的时候。 那么白天的时候，起码门都不关的，小孩子这一家跑到那家是很平常的事情。那在2000年前，可能就那个农业社会就更清静一点。所以耶稣在这3天有地方睡，有地方吃，虽然我实在不知道在哪里，但是显然是有。不可能是3天在一面听一面问，但他每天就来听来问，他实在是一个很早熟的小孩啊。12岁这么喜欢读书哈，这么喜欢关于神的事。那47节讲的当然不是他父母来的时候才发现的，而是这3天都是这样。48节，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前面人家稀奇他的聪明，这里他们稀奇他什么？各位，你做妈妈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妈妈能体会吧？你的孩子。3天不见了，其实不止3天了。如果连第一天走出去，可能4天了。你多伤心啊！而且看起来，好像耶稣看到妈妈的时候，也没很兴奋跑过来，可能还是在问问题，还是在一面问一面答。我也不知道。这里作者有没有意思，让我们想到那么多妇女？去坟墓找耶稣，好像他已经死了3天了。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可以连在一起的做法啊？他还说3天，父母的稀奇当然不是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父母稀奇可能是，怎么你这小孩子会这样废寝忘食，而且忘记父母的？有会这样吗？那些经卷他在问的那些事情。我们一般讲问圣，我不会，我不相信我们信友堂有一个12岁的小孩子会在教会里问牧师问题问3天3夜的，他更不会有这个兴趣嘛。打电动打3天3夜还有可能。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这个是，这句话也可以用在很多人身上。天父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的主为什么像我们这样做？耶稣为什么这样叫他父母伤心？耶稣为什么叫我们这么伤心？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看呐，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我想，我不知道伤心翻的对不对，应该是对的，应该是焦虑来找你。但是我想。他这里用伤心，可能是我们这么焦虑，看到你旁若无人，也无事没事的在那里，我们真的好伤心啊！你跟爸爸妈妈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我觉得用伤心这个意思，各位请也再注意哈，我们不是不孝顺父母，我们不是轻看人间的一切关系，但是我们更重看一件事，人到主这里。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乃至于自己的生命，耶稣说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我们以后在路加福音会看到。就整个的基督教信仰很容易啦，我们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也是很难的。你需要在主的恩典下认识他是多有权威、多有爱、多有智慧。如果我们没有废掉我们该有的智慧和脑袋，我们去想。但是我们一定在每一件事上，如果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是想不通的。这个人生，不信主的人每件事都想不通，都想不通。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个样子？所以他不信上帝。如果有基督教上帝，怎么会这样？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也想不通，我也讲不通。那么，哦，耶稣的回答就更叫人吐血了。49节，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各位，单这句话就应该一个耳光下去了。为什么找我？我不找你，我是你爸爸妈妈哎，怎么不找你？你是我儿子，为什么找我？这答案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他们听不懂吧？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应该在我家里啊。 圣殿是我父的家，我应该在我家。这个他们当然听不懂，可能也应该听得懂，因为从玛利亚怀孕就知道这孩子是天父的儿子。但他们可能也还是很难想象，因为各位，玛利亚除了怀孕那一刹那，成胎的那一刹那以后，每一件事情耶稣都跟一般的人一样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想到关于耶稣的这些预言，有的时候看这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嘛，所以他们不太会想到这个是上帝的独生子。哎，我猜他们也不会想到这就是上帝，我是上帝的儿子，我应当在上帝的家里面，这很正常。你的干儿子回到家里去是正常，他应该以他父的事为念。我父的事为念，你看那个小字说，我应当在我父的家里。那么这句话在约翰福音里洁净圣殿也有类似的话，不要把我父的殿当做一个贼窝。那么那个殿当然也可以把它想成就是教会了。这句话其实也侮辱了玛利亚，也侮辱了约瑟。这句话怎么侮辱了他们？因为难道耶稣的意思是我爸爸其实不是约瑟，是圣殿里某个祭司吗？我在会我的亲生的爸爸。当然不是，但是听起来对约瑟来讲是很痛苦的。约瑟没有讲过话，包括第48节父母看见就稀奇，也不是约瑟问耶稣的，是他母亲问耶稣的。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我们的神所讲的话，我们主耶稣所讲的很多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求主让我们继续相信，能够越来越明白。51节，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并不是一个悖逆的孩子，但他需要顺从他的天父，包括他让玛利亚很伤心的死在十字架上。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你会看到这个是一个会思想的女人。当然我们不知道她在思想这些，有没有求问上帝，有没有得到一些答案，她有没有从她的儿子这里得到一些答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一个有福的女人，但你看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觉得，吼，我们这些做耶稣儿女的不好做，做耶稣父母的也不好做。当然恩典都够用，也都是恩典。52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这都是很明显讲到耶稣的人性。神性他没有什么增长，没什么变化，人性他的身量、智慧、人喜爱他的心都增长。好，从这一节到下面就过了33-12年，他这时候12岁，就再过了21年了。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耶稣，或者耶稣为什么要选12岁这一年，不是18岁啊，或者什么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可以叫父母安心一点的。就我会说耶稣的一切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就除了天使有讲那个话，然后耶稣生的时候有牧羊人来，还有就是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刚读的那几件事。我们生活中也经历过很多关于上帝奇妙的带领，但是我们还是一个 normal 的 human being，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疑问，或就我们知道正常的思维，我们还是有的时候甚至不太觉得耶稣有什么特别，就可能别的地方很正常，但是有些这些人家讲的话，然后到12岁这件事情，马上去圣殿找他，我也不知道，就是没有记录嘛。就这孩子很喜欢关于圣殿的事吗？他在加利利，在拿撒勒的时候，就对于经卷上的事有很多的好奇吗？我不知道，可能每年都要去过节的，一年应该3次，会堂对。 对，那这耶路撒冷是很难来的，那是朝圣，一年三次的朝圣，就是应该是最有权威的在耶路撒冷，就是除非他在会堂里面，可能就是说耶稣在会堂的时候在拿撒勒的会堂里面，这我们等一下也会看，耶稣就在拿撒勒会堂打开经卷然后就读了，也不是一个特别好像好学不倦，应该也不是他跟妈妈常讲，像我们我的小孩小的时候，如果带他去过一次儿童乐园或迪士尼世界，下一次再去我大概知道在哪里找他，哦，云霄飞车或某个他最喜欢的地方，就耶稣可能也不是那么对于经卷上的事那么强那么喜悦，然后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身量智慧的长，这我们在一般人看得到，神和人喜悦他的心增长，我不知道要怎么解释，如果用照字面来推想的话，他越小的时候越没有那么讨人喜欢，越大越懂事了，这增长我不知道，但是这一切要描述的，我想圣灵有个意思，我们要知道他是一个很 special kids， 他是上帝，但又是一个非常 normal human being， 除了他不是他没有罪以外，我们不太把耶稣想成一个一般的人，我常常讲他是一个一般的人，我们可以怀疑我们可以，但是我们总有一个前提，这是上帝的话，神不会欺骗我们的，有这样就是说我解经的一个钥匙是把圣经想成是一定是有权威而且对我们有益的，我说这个话并不太容易，几十年的磨练，我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很多时候很多书很多老师也不把圣经当作一个有权威的书，甚至我看到很多解经书开宗明义就讲你要把圣经跟一般的书一样来看，一样用历史来批判，用文法来批判，来批判它，然后看它有没有合理不合理的地方，矛盾的地方，那么事实上过去300年的学术研究大概基本上走这个方向，走到最后圣经学者大概都不信了，多半都不信了，我不是走这个方向，我觉得相信圣经的权威，相信它是上帝的话是可以解得很合理的，我觉得就是要有这样的信念，有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没有看到中间的 discrepancy 或者它的中间的这些问题，那怎么样解释，那就看我们能不能够圣灵能不能说服我们，我们能不能说服别人，这个就每次你们问的时候我都会说，一般你在问的时候我只能说你是说哪一件事，就像博士来我就说博士来的时间应该就是第二章39节，39节办完了一切事之后就是博士来，然后逃到埃及，然后最后才回到加利利，当然这不是我创建的，这早就有人这样讲，我们如果有个前提就是这是上帝的话，但是上帝借着人来写的，而且上帝借着人来写的时候并不是听写的方式，上帝讲一个字人讲一个字，是圣灵感动保证他是有神的权威，但是内容是怎么样，那我想几千年我们研究这么多还是不能有个定见，但是问可以问，想也可以想，只是我是越来越口服心服。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诸位老师同学或者同事，主啊，求主让我们能够被你保守，因为这些事你要说它有趣也可以，你要说它新鲜也可以，你要说它值得我们思想也可以，但是我们这些思想也可以很危险，可以让我们怀疑，可以让我们远离你，主，我们求你让我们不因为你跌倒也不因为你的话跌倒，求主保守我们能够更相信你，更顺服你，也许像刘老师刚刚说的，玛利亚可能有很多我想不是不信，但最起码是很多问号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我们没有满意答案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忍耐的信下去，让我们有满意答案的时候，求主让我们能够积极的传扬这美好的答案，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